Nyang chi chimpo chordun hi mi jiang zong ne ma lang chimpo ngak jia ta par kar ta ngang chang tu xin mer do tum ba tu ji chen la shen tsar lo ma wi sang gen chen ru nyang lai ke re gen de zong bo ma lang nan par jiang chi ji jia yin chen lin zen za ba jiang la mi jia la shen tsar lo ji me zong chen zong bo de la wan pan cho la ba sam ji yun dan zo hui pan ding zh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 nu la ma r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潜心引导文啊，再讲意志思想。意志思想正面就是我自己是病人，法师是一王，他的教导就是妙药。那么我本人听了以后去修持，就是治病，这就是正面的思想，也就是需要意志的。那么他的唯品失中颠倒相呢？必须要断除的，这就是凡面的失中颠倒相，必须要断除的。否则的话呢，非常可怕的，让我们呢陷入善恶趣深渊当中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一定要断除。那么需要断除的失中颠倒相呢，普贤上师戒律尼哥住持呢，他根据大住持金明朗巴所造的功德藏教程来阐述失中颠倒相，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上师呢起藏入相，对于正法呢起色相，对于自己呢就是起利人相，利利修持呢起以肩和这个全身作为杀戮的方便相，有这样失中颠倒相，那么这就非常可怕，因为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求法，必定这个陷入恶趣的深渊当中，所以需要断除的。没有断除这些失中颠倒相，那么我们求法、听法啊、为了听法所做的一切，全都是成了颠倒的。也就是说啊，是真实相没有建立的话，或多或少都会落在失中颠倒相里面，他没有把自己看成病人，觉得病情非常严重，要去寻求医治，而同样也没有把上师看成义望，也没有把说串的教授当成妙药，也没有把得法后利利修作为治病的方便，这样呢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跟前面失中真实相相反的失中颠倒相，也就是本来自己非常苦要去求医生看病，但是他却颠倒的认为我本人非常厉害，我要事先自我价值，上次呢就想医治障碌，他身上呢有色相，我取到了以后呢就能实现我的价值等等。所以在这块要具体的反省，具体的观察自身的状况，或者说反省以后呢观察到自心相续当中是否存在这样颠倒相。那么今天就是魔法时代，所以呢很多人呢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啊，意志丧失后呢，会有名声，会有地位，被别人呢吹捧、赞叹、恭敬，脸上呢幽光等等。那么，多数人就是一种权势欲、虚荣心，差一点的呢，就想以这个去谋取钱财等等。那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在佛教里面求习法之后用它来实现自我， 哎，比如像求了官丁、求了传承等等后呢，我本人可以传给别人，可以当上士。他认为求到官丁就能当上士，或者呢，到哪个地方求学经验，将来呢可以给别人传，很快就能当师父、当法师。现在多求一点，将来就多传一点等等。很多人呢有这样的想法。他知道实现名利的途径，那么以这种心态来求学学法的话，颠倒的相就出来了。他成了一个列举者，他呢视法为色相，其实就是换取名利的一个资本。怎么取到他呢？那就要通过各种的方便来靠近，一级一级往上爬，一点点接近，一点点得到信任。那么这样一字法就全部成了颠倒了，它是上师为障路，心心念念呢想从上师那里得一些好处，包括这个行为上也会做一些供养，是不是呢跟上师联系，让上师记得我。那么做事的时候呢，也要表现出我很有能力，非常优秀，让上司器重我等等。而且呢，我要非常卖力，让上司觉得我忠心耿耿，值得信任。他信任我以后，就会给我地位，就会给我方便等等。很多人是这种心理，他会通过各种的方便呢做生育的诚实，还有财务的供养，为上司买礼等等，努力搞好关系。那么等被上司看中了以后呢，就能够升到这个职位，做到那个事业，实现那个价值等等等等。那么这实际全部都是为了实现自我。那么他求法了以后呢，不会想我就是一个病人，很可怜很可怜，我要一心修持上师传给的法，然后呢对真法很障碍，不断在内在心上治病，并且呢对于上师非常干，他不是这样想。那么由于根本的心想没有，就是说自己是严重的一个病人相没有，所以呢元气上呢后面的全部落到颠倒上去了。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在这位师父那里求个接，党必求，党必求你等等，将来可以在佛教里面得到地位。据说党法师、党方丈、党佛学会长等等，都得具戒才行，没有戒不行。所以呢，我得赶紧求个戒。他求戒以后，根本不会念传戒师的恩德，也不会真正护戒。或者有些就想，我本人要听密法，首先的修个假性，怎么修呢？我数量上完成了就行了，反正没人检查我的质量。那么这样呢，他就透机取巧，以最快的方式敷衍了事。那么假心魂过关以后呢，就可以听密法，很快就能够实现自我，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等等。那么又有一些人呢想，我在这里求学学法，将来能当法师，能当上师，之后呢到各地传法，摄受大批的信众，很快就能够得到大量的供养，这就是利用正法去求财。那么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这么坏，但是呢也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他觉得在上师那里求法求传承，在佛教里造造感觉等等，挺有意思，反正听法比较带劲，还蛮有趣味。而实际他是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说对于佛教氛围有一种追逐，这样自我满足就完事了。 他想我又不是病人，干嘛要一直修行呢？所以呢，他听闻正法后呢，不回去修持，对于穿法事呢，也没有感觉有恩德。就想听实践老师讲课一样，听听这个，听听那个，是不是平头轮珠，多方跳踢。那么现在大家就清楚是网络时代，所以呢，很多人在网络上这边听听，那边听听，像一个小观察院一样，他只是想猎取一种听法的感觉，或者呢，满足求取知识的一个欲望。他想，这个对我有利，我学懂了这些，从事了自己的佛教知识，将来讲法就不愁。他是这样来猎取的。那么之后呢，他不回去视为法师的恩德，即使有点念恩的心也很薄很薄。就算没有上面的想法那么邪那么恶劣，但是呢，正面的想也非常少，没感觉有多大的恩德。说白了，他就是为了满足自我来学法的。这样听得好，哪里会认真的去修行呢？得了这样那样的法，听了一大堆传承，只是满足他求佛教知识的欲望，没有别的目的。另外呢，很多人在利上看得清，反正也不求财，但是在权上看清就很难。他就想，我要当有权势的佛教人物啊，下面掌管多少多少人，有很高的佛教地位，接到佛教团体的上层去，还有一种阴影中的名，这是最难去掉的。他想听这个法很有面子，认为学了这个法那个法，得了多少传承，得了多少官定等等，什么都搞过，自己就很了不起。那么结果呢，就在为自我引诱，为自我打造的感觉当中，做完了这一生一世啊。在他的心目当中，上师不过就是满足自我的一个工具，诸如此类，产生了很多很多颠倒的想法。那么像这样，我们看到反面的情况，会更容易体会到世宗正实相的重要性。他像明白一样，如果没有这个，缘起上绝对就是颠倒的。恶劣的就不说了，现在普遍情况就是听完拉倒，谁都不会去修行，听多了感觉就那么回事。刚接触的时候呢，感觉很新鲜啊，对于法还有一些信，慢慢听多了，就把整法看得很平常，觉得上师会的我也会，上师说的我早就知道。这个时候呢，不怎么视为上师的恩德，就像在实践的学校一样，学多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那么以这种状态去学实修法，那的确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人人首先必须在依止法上过关，在文化规律上过关，自己心里有了这种观念，把佛法当成妙药，一副一副的去敷，跟着上师走，对于上师的教言非常恭敬的奉信，这样学法才有真正的利益。我讲说大人们前行才会达到切要，否则会一路错到底。所以呢，就是说白点的话呢，很多人呢听法前呢抱着一种想看电影的心，看看到底在讲什么，而没看到就不甘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认定那是一个好东西，我怎么可能不要呢？但是呢，一路听下去，听完了就感觉不过如此。所以呢，大家要知道，自信的东西说说就完了，而实际修行的历程是很艰难的， 要一步一步的按照三知识的这手去做。那么正的方面没有，负面的各种颠倒相肯定会不断的出现，这个危险性就大了。因为从始至终都在愿真法，这个境缘非常重，搞不好的话呢，落到邪相里面就要造很大的罪业。很多人学久了以后呢，发现问题出的很大很大，这个比最初的情况坏得多，产生了各种反面的心理，出现各种的情况，比如说退失信心啊，没有感恩心啊，烦恼依然入挂等等等等。哎，这就要知道关要上没有抓住，就会一路错到底。所以呢，就是始终颠倒相呢必须要断除，从正面呢每个人必须要建立始终真实相，这是中中之中。那么这以上第一个意志思想的内容，我们就算具体的做了讲解。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应举六度者。那么原文上说到第二，应举六度者，大家需要明白意志思想就是心理记住啊，也是发生一切善的行为、善的位移、善的结果的一个根本要素。那么真正坚定了思想的观念，心中就有了根，从中呢会出现各种玄妙的行为做法，由此呢能够得到很深妙的利益。瘟疫分发，从初中后都无时不时取利益，这就在于你有贤善的相、如理的相。那么这个相的根源，那就是对于自己做病人相。哎，病人对于医生和他的交代所表现出的善的态度、善的做法，愿意诚实，愿意供养，愿意表达恭敬，愿意依教奉行等等，全部基于他本人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人。那么随后呢，认为医生就是恩人，说说的都是呢治病的很好的方法，自己要设计去治病。那么这整个一系列就是他切入到正信治病的行为里面，那么之后呢附带的善信全部必然会发生的。这是基于自身要戒居病苦以及对于医生的感恩心而发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在苦中会表现出一种善心，人有了谦卑求救的心，真正为着自己成就大事照相，这样心呢变深厚了，就会发出善心。那么气的人呢，不认定自己就是一个病人，就没有很善的心，只是一种表面的参加活动，感受一下佛教的享受，猎取一些新鲜的话题，或者像在这个场合里展示一下自我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呢很轻浮的心态。那么这种心很薄，不会扎根的，也就不会出现各种听闻真法的善心。因此呢，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注意根源，有了根源以后呢，就要从这里面发出六度的善心，也就是进一步从要的根里面发出来要经、要知、要业、要化、要果，这就非常好了。从好的心里面发出的行为全都是好的，有利于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们在有根的基础上，还要在自己的身心上把它扩展出来，延展到各个层面，始终安住在清净的善心里面，在任何方面呢都安住在善心当中。就像法王上师说发道的精要就是善心和善的行为，其中善心是根源，善的行为就是法会。那么由于心善的缘故， 听闻真法，从始至终全都是三妙的，应当如实的报，这非常关键。那么接着呢，就要看怎么从正式实相中发出流度的善性。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同一切发心之要诀，先真许烁烁，共先化作等，随处之位移，不损主寒身，遇事生正心，不善问师教，为端出疑惑，将成正顺过，文举当自问，六问之居住。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想先真虚说说，我们对于求法问法等等，要启发出六种波罗蜜的妙性。那么这个教证的字面就不必要解释，下面普贤上师啊一个一个做了具体的解释。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福舍发着普称殿如先曼陀罗及鲜花等，即是布施。那么首先是布施性，其实大家需要明白，布施就是供养的意思，就是要舍得下自己的价值，能够对于法和法事献上恭敬诚实各种声誉的表示。那么由于宗法的缘故，自己为法师铺成坐垫，还要先曼陀罗先鲜花等等等等。所以大家要知道，连化身曼陀罗都是那代表把三千大千世界里所有的美好都献给法和法师，是这样一种非常恭敬的心。如果我们只是表面上差一个判字，不知道它的代表意，那简直就是戏耍。应该有非常大的供养心，要想这是我的法身父母，理所当然要做一份贡献的行为，而不是觉得法师给我穿的少不够高，对别人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不是这样的心，不然连一点先善的气氛也没有。所以呢，必须首先呢发动供养心，就像大悲师尊教导我们的，哪怕舍掉自己的生命，割掉自己的身上的肉，都应该去买。哎，这个问题呢，又如同常提菩萨那样，他能够舍身求法，能把自己当作下贱的一个仆人卖掉，得到钱拿去供养法和法师。如果把自己看成严重的病人，一心祈求医王给予救治，就会想，这是有无比大恩的人，我本人一定要尽全力来做贡献。这是第一个要发出的布施心。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随以贺施除三心煞少等时，对自己的未尽之不禁等，即是持戒。那么上面讲了布施心，那么其次呢，为了受持到真法，在文法常说要尽量受持各种先善的行为，去掉不善的行为，这个叫做持戒。也就是说，我本人现在已经就是学法的人了，我要受持大圆满虔心的法要，我已经入了法的行列，那么从此以后呢，我本人要受持清净的戒律，禁止一切的恶心，随时随地做善行。这会是我们的心安住在善当中，最有利于吸收法接受法。为什么？因为真法就是善，有善就跟真法相应，没有善就不相应。如果不去行善，恶心堕了，业障重了，那么内在的心呢就变得很恶劣的，跟真法不相应的。如果你本人能够行持善法，比如打扫说法的场所，或者做其他的服务，就像这个长提传 里面讲，他们为了迎亲，法用大菩萨说法，提前做很多很多的准备。那么这就说明他们对于法非常的恭敬。其次呢，在闻法的时候呢，自己身心要远离不恭敬等的态度和行为，一心呢住在欢喜、虔诚、恭敬、可仰等等的心态里面，这个叫做持戒，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乃至未晓圣物，不省损恼，能忍一切艰苦寒热，即使暗忍。那么再说啊，闻法从始至终，乃至对于小动物都不做损恼，这个叫做暗忍。哎，比如说被这个蚊虫叮咬，或者爬虫、蜚虫落在自己的身上，都不做伤害，因为啊，伤害呢违背佛法的精神。那么其次呢，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啊，无论严寒酷暑、辛劳跋涉等等，都能够安忍，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劳都能耐。为了求法，就像这个藏地菩萨那样，内心一致认可，就安住在这样的清净善心当中，不会把自己的心散乱到各种外尘上面，也不会因为暂时的困难心就退却动摇等等，二是呢有一种坚毅的精神，能够坚持不动摇不退却，这就是听法师的安忍，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下面又这样说道：对于上师和法断处邪道间，甚深正信，欲耳听，即是静静。那么接着呢，要行静静，从始至终要发起心心所引出来的欢喜心。他的题就是非常欢喜用汗，这个就是静静。不会说还讲啊，我不愿意听，起这种披言携带的心。二是呢，得以这个佛法入即思刻，如同祭餐刻印那样，一次又一次的饱餐妙法的甘露，从自己的内心表情外在的状态来说，得以这个佛法众人为就是极好的，非常非常殊胜，非常好，非常有价值，非常有力量，彻底改造一个人的生命，完全发生回民的功德，让你圆圆满满成就，这就是佛法的力量，佛法的价值。对于法师呢，众人为是很深切的，要有这样的心，从里面起很深很深的信心，每一次都非常愉悦来谛听，这就是听法师的精进，是这样子。下面又说到，得以上师的教授，心不散在他处而谛听，就是经律。那么接下来就是讲静律啊，就是说内在的心非常的专注，不散在别的地方，一心一意的倾听上师的教授，这个叫做静律。那么大家需要注意，我感觉这个静律一次的范围比较广啊，就是指思虑心安静下来了，不投放在别的地方，叫静虑。而所谓的这个禅定，给人的感觉就是已经得定了，属于特定范围的事。那么这里呢，用静虑就是指思虑已经静下来了，不光是外环境静了，内环境也静了，那时候好像世上没有别的，只有佛法字字句句的声音，只有上师的教授，一心这么聆听，这个叫做静虑，是这样来需要明白。下面有说到，为了断除疑惑等事，亲闻而断除一切正义，即使般若。那么最后就是讲听法是般若的含义，就是指 受正法的时候，如果自己心里感觉还没有得到，有疑惑啊，就要向法师请教，断除一切正业，得到这个智慧。这就是这里所讲的般若的含义啊，这是指我们心里遐想的，它不符合正法的意义。但是呢，我们自以为聪明的分别心懂惯了，会加上很多色彩，很多理解，而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或者就是骗了，这个叫做正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它不是本来的正法，把它受持在里面而就不行了。所以呢，为了引发般若，我们要如是领取法义，自己要谦虚的求教。也就是说，我本人在这上面是怎么理解的，还没有问合到佛法的真实意，或者哪方面我理解偏了，还有疑惑等等，这样向法师咨询，把自己心中不符合法的增加出来的理解全部去掉。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很难一次就准确理解法义，当然也有天中自裁，或者术士三根圣后往昔已经传习过了，这一次再来学起来就很快很快。但是呢，从一般人来讲，的确没有办法那么快摸到正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搞骗的，加上去的，没有到位的地方等等，这个全部都叫做正义。我们要在听闻正法当中行者般若度，最起码要得一个问慧思慧。那么怎么来引发内心的智慧呢？哎，这就要向法师请问，哪些会出现正义瞬间过失的法句。这里的正义啊，大家需要明白是光义的正义，包括正义和瞬间，就是多出来的。法师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下面的学生怎么会这么理解呢？我明明说的是应拜，他怎么告出一个惨败呢？或者偏到蓝的黑的上去了。这就是他在理解上出了偏差。这个压根不是正法的问题，是人心里面出来的。这上面没有的，你增添了很多很多也叫正义。本有的你给损减掉了也是正义。都是呢自心增出来的，所以从光义的角度需要明白这样正义的含义。如果处在这两种状态当中，这就说明没有出现清净的智慧。大家清楚，智慧就是如实观照的意思啊，事物本相如何就如何了之。如果事物如此，你却做你这种了解，那就是正义。凭着正义的见解，怎么能修得好呢？见解都骗了，在错误的见解上走，不是越走越远了吗？所以呢，就是为了升起般若慧，应当三番五次的歉意、亲吻等等。我们心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理解总是不不正，回心所没有调整，所以呢，很难正确领纳到真实的法义。这中间就要有一番亲吻啊、琢磨啊、就诊等等的事情，要做这个行为，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下面又说到，诸问法者应当如是具足六度。那么意思呢，想这样问法者应当具足上面所讲的这六度。如果你有这六度，那就真正从一座冰人像为主的事项的根里面出生六度的自业化过了。根是妖，出来的也是妖，会让你非常有吸收力、有质量的去到正法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下面又说到第三，一指其余未已者，如同毗奶夜教所说， 不惊不说法，无兵而复头，赤山藏凶旗，残头灯皆二。又如奔生轮烁烁，出即地裂桌，发起条幅德，以巨笑言师，如因甘露雨，荡车离问法。以这些温当断一切不惊畏意。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三，再说要一直其余的如法的畏意。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缘起上要注重的地方。我们很清楚，佛法有恭敬能得到利益，不恭敬不得利益的。从这个文则来说，要受持恭敬的利益，态度、表情、心理等等，这个非常关键。那么这里着重提的就是恭敬，大家清楚前面所讲的六垢的第一个障碍，那就是高慢心，它是闻法最大的障碍。那么这在缘起上绝对合不到的，所以呢，这里就讲听闻正法是一种受法状态，必须处在地下，这个心一告就受不到了，自会把自己甩得粉身碎骨。凡是对于法、对于法师起高慢心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这是事实，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例外的。凡是受持恭敬，就必定得利益，这是由法的缘起力决定的，不是某个人决定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应当立志的受持恭敬的贤妙行为。大悲世尊在毗奈叶的教法里面就讲到，对于不恭敬的人是不能传法的，不仅表现在外，就是没有兵却用头巾覆着头，或者呢蜡着山侧着道藏雄起等等，有很多很多种的表现。如果他表现出不恭敬的状态，那就不能传了，否则等于降低了正法，亵渎了正法，出卖了正法，这个在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被因果律所不容。这样传的话，双方都要吃亏的，所以呢，在这个上面怠慢不得，不能拿现代人的小自尊、小我慢主义、自由主义啊。较慢状态等等去敌对，那这会彻底毁坏自己。法的原则就是如此，因此呢，应该反过来，就像这个奔生轮说说的那句做，这就是大悲世尊因地求法的状态。如同这个现缘经说说，比如他贵为国王或者其他的身份，但是仍然坐在恒地的地下，如果跟法师平起平坐，甚至比法师还高，那完全就是不如法了。在佛教里啊，都是要殷勤法师上告座，以献花、曼陀罗等献供养，而且都要行礼拜，是这样子。那么这样，你坐在下面就是弟子，你在承受法，所以呢，要发起调伏的德相，调伏好自己的身口意，最关键要调伏高慢心。如果你有慢心，那绝对穿不进去，肯定犯贪，而且有很大很大的罪过。之后呢，表情不能冷漠，无动于衷。大家都清楚，在这个世间，对于长辈都不能眼睛瞪着，面无表情的，或者呢表现出不礼貌的状况。那么何况对于这么尊贵的佛陀的圣法和法师呢？所以呢，要用带着笑的眼睛看着法师，那么这样就很通畅了。如果用一个愤怒的、漠视的、很不满的一个表情，那完了，丝毫都传不下去。 这样串是不引理的，而不如法的，而且呢对自身来说是最大的损伤。很多人对于因果律很愚昧，为着虚假的自尊常常敌对法师，以自信的好恶来对待，这就很不如法了，一次就会损伤大量的功德福报，自己也会感觉凡是在这个上面做的不如法，内在心上马上呈现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不恭敬会成魔法的缘故，心中的法已有的会没有，没有的不会升起，是这么厉害的。这个问题呢，就好比在家里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很重要，一旦设立了，为立了孝道，马上就会沉下去，怎么也起不来。大家需要明白，这都是缘起上大的关系。然后呢，就是对于所听到的一句句正法，要如同刻印甘露一般啊，踏实实生最好的法色，这样常应作无比美妙的法甘露，比持满含全息都要阴阳无数倍啊！你就想，这么多的正法全部都是无上的如意宝，现在能够撞在我本人的心里面，这是太欢喜了，求之不得。要特别有一种欣喜的心，而且要给自己大气，就是说我本人要特别努力的来听闻正法，好好的圆满一次次的发心啊！有这样的心态，外在的威仪就会很好很好，绝对不会不恭敬，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这里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听闻正法当中最大的魔障就是不恭敬，最能受益的就是恭敬。无论法事如何，只要他串的是一切诸佛的圣教，你心里有恭敬，就决定得大的利益。法教你一再要求对于事要观成佛，就是这个道理。你内在有信心，有恭敬心，发得出诚实供养等等种种善的行为，这样做一点就马上相应起来了。当然呢，作为法师也不能有贪求利养恭敬的心，师徒双方呢各有本分上的事，对于自身做好本分上的事就可以了。就像佛在毗奈耶里面的教导和本身论里面做出的示范那样，我们应当呢见佛摄气，随学佛，或者呢听佛的教导，每一次听闻正法都要断掉一切不恭敬的位移句子心态等，任何一点都要注意，不要落在慢心散乱心等等里面。一旦处在慢心等里面，就不得正式的利益。这就是像药一样的性味，有一分恭敬就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就像吃了最好的药，吃一点就能增益一点，完全能利到你自身的善根、学法的受用、得法的程度等等。那么我们这样励志的抉择以后呢，自己要发起一个预乐，也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行持恭敬的威仪，之后呢最好反复读常提菩萨的传记，知道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就效仿他。虽然一时做不到全部，但是可以学着做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不久也能做成那样的。因此呢，我们每个人呢应当见贤思齐，不要看作下流来做，要学好学一切诸佛菩萨，一心向做，我要修善的心、善的行为，这样就对了。那么总而言之，以上所讲的四香六都味三方面，就是我们应当取或者我们应当受持的显妙行为。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啊，应当奢和应当取两个方面都做好了，避免了负面的因素，积聚了正面的因素，就会使得我们一路的血发无往不利，日日事事都摄取到极大的利益，非常殊胜的利益。所以呢，当我们大家要这样来因中行持，这样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潜心引导文所讲的应当舍弃的必须要舍弃，应当取的必须要舍取，否则的话呢，任何正法的正面的利益都得不到，甚至呢反面会造很多远正法远法事的严重的罪过，是这样的。所以呢，关键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我们跟众生接触的时候，你不要对别人要求太大太过分，因为啊，这个毕竟是轮回，毕竟是娑婆世界，也不是在极乐世界，也不是在佛海刹土，也不是在这个清净境界现前的状态安住。所以呢，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啊，不清净的傲慢心、散乱心、不恭敬心呢，全部需要去掉。反正啊，从世俗地来讲，一切众生都是你的父母；从生意本性来讲，一切众生的本性就是法身佛；或者从未来的角度来讲，必定就是未来佛。所以呢，对这个父母，对未来佛，对这个思想发生佛，你小看，你认为有缺点，你认为有错误，全都是自己的业障，自己的颠倒想法所导致的。所以呢，就是在金刚迷城当中呢，有这个清净观，有清净观的修行人，他的修行就非常好，一切万事万物，一切的众生，一切的法师，一切的正法平等，都有种清净观，这个叫做无圆满的清净观，特别特别殊胜。那么在现象，也就是说在世俗当中呢，当然自己不如法的方面应当要舍掉，要如法必须要行持的地方都必须要受持，必须要舍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潜心引导问的课就讲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大家为了这个音色因趣都能如法做好做圆满，然后呢，为了弘法利生，为了现前普无限大圆海的境界，我们共同念普贤宣品。我亦大音